谢谢泽海先生，首先我想祝贺您主持这个重要议程的讨论。外代表团支持您的工作，这有这个本内瑞拉就第十条谈到了这个内容，就这方面他已经讲的内容我就不重复了。我一般性的谈我们代表团认为如何应该进行第十条的工作，在重新进行政府间谈判确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之前，我们觉得必须要加强公约第十条等等其他内容。我们觉得第十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更多充分的有效的不歧视的执行公约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遗憾的是这个内容被偏向的解释，第十一条只是被看作是促进建立能力，这个缔约方建立能力的工作，国际合作这个内容呢被这样解释。但是呢需要指出的是第十条也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个监管的这个方面，这是涉及交流技术材料和设备用于和平目的的内容。这有一些障碍和挑战我们已经这个讨论，这在这个缔约方会议上讨论过，就第十条内容涉及就是说交流信息材料用于和平目的，这种交流应该得到执行，缔约国在这方面已经承诺这一点，但是呢它和第三条的义务联系起来，这只是要这个执行的时候呢有重要的这个困难，就是说第三条之下有国家的一些规定实际上是不符合第十条的内容的，非正式的一些集团来指出这个第三条是关键性的，就一些被禁止的活动方面呢不应该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但是没有禁止的这个活动呢往往是受到这种狭义的解释第三条的不利影响，这是第十条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现在看到不同的国家报告就执行第十条的情况，迄今为止呢看到这个报告里头大部分指出实际上只是涉及这个促进的这个方面，只有几个方面呢谈到这个有关的内容，其中一些方面呢在掩盖一个事实，就是说在一些国家就国家规定方面呢一些缔约方被列在一个清单里头，那就是说这种贸易和交流呢不能由这些国家进行。在一个比较重要的报告里头指出了大部分授权90%已经做，但是呢有2%没有得到授权，这实际上是掩盖了部分的事实，那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里头有一个缔约国的这个单子可以得益于与技术有关的这个交流，还有呢就是这个缔约方的这个预防性的这个措施， 这些报告里头谈到这个转移的这个报告呢，实际上掩盖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事实。就执行第十条这个监管的这个方面呢，现在有这个挑战需要解决。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多边的导则和指导来指导这个出口监控，涉及第十条内容。我们的建议就这个第三条方面呢有这个建议。另外呢，阻碍这个议定书的谈判，这个已经有20年的时间，这是执行这个第十条的内容，并且还包括这个解决争端的机制这个内容。现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许多的内容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交流信息技术方面的内容啊，这个否认事实的这个情况。有一个工作文件，很好的这个文件呢，是古巴代表提出来的，就是这个制裁和限制方面的内容。不仅是古巴作为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的国家也面临的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觉得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就伊朗角度来说，用于和平目的的交流，就贸易和交流都是比较重要的。对这个第十条这个监管的这个方面来说也相当重要，和这个第三条第四条就国家执行和出口监控方面呢都是重要的。我们认为国家的立法和监控应该完全符合第十条的义务。所有的工业内容包括第十条，我们觉得需要这个系统来解决争端，然后再就第十条重新进行谈判。我们将提供我们这方面的观点，我们一直在准备的这个讨论。我们上次会也提供